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可能很多的朋友这星期都已经看到了，那就是有关于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国内事务、施加影响力的这个讨论又再次受到关注，因为，澳广 ABC 呢，在他的 Four Corners 当中推出了一档节目，就说是调查发现，跟澳大利亚大学合作的多个中国公司或者是组织啊，他们其实跟中国政府日益全球化的监视活动有联系。比如说呢，在节目当中就举例一家叫做中意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这样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呢，虽然看起来名字像是一家这个翻译公司，而且据说呢，跟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在内的多所澳大利亚大学有这种很正常的合作和联系。但是啊，有学者挖出来说，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数据挖掘的公司。那就有多名澳大利亚的高级安全官员表示说呢，其实北京正在透过科技公司在全球开展间谍的活动。
其实类似这样的指控啊，都引起了澳洲政府和各方的警惕了。那么把防范的目标呢，是对准中国影响力的渗透。那么尽管呢，中国方面表示啊，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澳洲大学呢及其代表机构也表示，已经在跟中国方面进行科研合作时，遵守规则，进行严格审查。但是呢，事关安全，还是让澳洲方面如临大敌。
那这就让我联想起了，就在九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众议院的首位海外出身，这个华裔的女性众议员廖婵娥，她本来被认为应该是华人之光，因为成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众议员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呢，她被指跟中国有关系以后，就引发了一场类似的讨论。当时的议题啊，就是说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那其实呢，从2017年开始，这个话题就一轮一轮的接着发酵。然而这样的讨论啊，其实也让一部分的华人觉得不快、紧张，甚至是焦虑。
就有人批评呢，其实类似这样的报道正在给澳大利亚的华人群体带来污名化的影响。那么有人担心呢，澳洲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警惕呢，会转变成社会对华人的警惕。而对于某些政治人物忠诚度的拷问呢，会扩大到对华人，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就职或寻求发展的华人忠诚度的拷问。甚至有人说呢，舆论的巨大压力啊，让他们觉得不敢说爱中国三个字，怕说了就会被贴上标签。而另一些人呢，则说着批评北京政府的话走进被澳洲认可的主流媒体和社会，并以此作为某种敲门砖。
那么对于说类似这样的讨论给澳大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华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呢就在几个微信群里发出了问题，问大家说，看了这期的 Four Corners 节目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人觉得作为一般的华人也有危机感，有一种被迫选边的压力呢？那很多朋友呢，非常感谢大家都给了我回应，也非常感谢你们对于 SBS 的支持。有不少朋友说他们没有觉得有什么影响，觉得在这里一切生活还是照旧的。那么还有的人呢说有影响，比如说有一位这个中文学校的校长就跟我说呢，他觉得现在在澳大利亚推广这个汉语的教学是面临很大的难度，甚至有他们一些本地人的义工都觉得阻力太大，干不下去。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呢，他们发来的这个见解啊，就是非常的精辟，从各个角度诠释出了他们的看法，我们在这里节选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比如说一位叫杨涵的朋友，他说呢，对于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是否有偏见，以及对于华人福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觉得华人群友 有四个误区。比如说，这个澳洲媒体有强烈的反华偏见，只偏重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报道失实，还有压制亲中国的声音。他呢，都做出了一些回应。那我们就选，因为写的很长哈，我们选出其中的两点。第一个，他说，对于这个澳洲媒体有强烈的反华偏见这一点，他觉得呢，所谓反华和反政治制度和反政府的区别其实是有的。因为华从广义上来讲应该是指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这个 壮丽的山河，十四亿的中国人和几千万的海外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反华的人仅仅是一小撮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而绝大多数的西方人都热爱和平，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共同发展进步。他说澳洲的媒体从业人员呢，从小接受的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的教育，认可澳洲的民主和宪政的制度，支持自由平等和人权观念，他们很自然的对于一切的强权暴政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政治制度持反感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为着他们反华。他说呢，很多的记者都是左派的观点，反对联盟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反澳。那么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记者反对川普总统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反美。所以说呢，他认为偏见有很正常，但是在于报道当中如何以事实为基础，新闻的准确度不应该受到个人政治观点的左右。
我们同时看到杨汉还是指出了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澳洲媒体压制亲中国的声音啊。杨汉写道呢，很多华人抱怨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缺乏多元的声音，只有批评中国的观点，没有拥护中国的观点。然而业内人士透露呢，记者每次试图与中国官方使领馆联系，多数时候都是碰壁，无可奉告。那么受访的中国留学生多数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怕惹麻烦。中国官员包括会讲流利外语的外交官，多数缺乏必要的公关训练，对记者谈话打官腔、背台词，甚至经常引用文革式的斗争语言，不能有效地传播中国的官方口径。当然呢，他又说不能否认澳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呢确实存在问题，有时捕风捉影，过度揣测。那么对待这些问题呢，新闻消费者应该主动与媒体联系纠错啊。同时提到了一些公立的广播公司，比如说澳广呀，以及我们 SBS 有严格完备的观众反馈机制，所以大家应该及时积极的反馈意见，光在华语微信里面抱怨没有用处。
那么还有一位 Colin 朋友呢，他说所谓华人是否在两国之间要选边的说法，他认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期 Four Corners 节目呢开宗明义题目就是 Red Flag 红旗，所以呢他觉得这更是指向了一种意识形态，指向了某种价值观。他说没有人让我们在对于故国的眷恋和对澳洲的忠诚之间做出抉择，也没有人让我们在是否背叛祖宗和肤色上做出选择，没有。因为在他的心里啊，他所眷恋的故乡一切不叫做 red flag。如果一定要做选择呢，他只能够选择普世的价值观，只能够选择正义。如果哪天澳洲抛弃了正义，那他照样会唾弃澳洲。这世界上有万载不变的人性，千年不变的信仰，却没有百年不变的国家。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这句出自于背叛他祖国的德裔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却被后来的德国人民刻在了他们的政府大楼上。
我们看另一位听友叫 Francis， 他是解释了这个选边站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当越来越多移居澳洲的华人或留学生在澳洲摇红旗支持中国的时候呢，他们甚至丧失选边站的选择了，因为都已经被代表了。
他讲的是我们，是指我
们，
就是觉得大多数的澳洲华人。那么其实这个被代表的问题啊，也被很多其他的朋友提到。比如说李秀成他就说，他认为西人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听到的永远是华人领袖的声音。他说只要有华人社区，有群体化，我们就会被代表。而我们需要传达给西人的信息是，每一个华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相互之间没有共性和约束力。所以呢，他觉得可能我问的问题说华人的真实看法是什么也不正确，应该说每一个人的看法，请告诉我们。那另外一位叫王浩的朋友呢，他说那么这一期 Four Corners 节目来说的直接是针对于中国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科研领域的渗透，并没有涉及到澳大利亚的本地华人，但之前的节目的确针对了一些华人的社区、社团。那从他的个人感受来说呢，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被同事还有朋友开玩笑说是这个共产党的间谍。但他说呢，其实Dutton 就是这个内政部长前几天的发言还特地把华人捡出来单独表扬了一句。总之来说呢，他觉得不能够说把华人就看成是好像某一个群体，特别是不能把它看成是这种通共啊或者怎么样。而他认为呢，对于故国的眷恋也不能够因为政治斗争而抛弃。
因为叫从长兴的听众说呢， ABC 对于中国影响的这些报道啊，确实揭露了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在经济和教育上过度的依赖中国，政治捐献腐蚀了大选和政治，网络和信息安全等问题。那么这些报道也直接和间接的导致了反外国影响法的出台。那么贪腐官员的下马，网络安全的加强等等，体现了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和中国人华人和华区的形象呢，也是受到了严重
重的影响在社会上，交起了反华恐红的情绪和潮流，而我们华人呢，也就多多少少躺枪了。那以上呢，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很多个微信群里向各位华人朋友征集到的有关于所谓中国影响论给澳洲华人带来了多大压力，他们有没有感觉到被迫要选边站表达的看法和给出的回应。 因为节目时长限制呢，我们做了一些节选，希望这些朋友能够理解，我们并不是想要曲解你们的意思。那刚才也有人专门提出说，我们不需要被代表，不想被代表，希望媒体能够听到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那我们SBS中文普通话节目呢，也鼓励大家通过微博、微信、Facebook 联系SBS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想要听到华人社会对这个问题最真实的探讨，我们也希望并且有能力把这样的声音转达给更加广阔的澳洲社会，让他们也听到。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后续报道。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